OK，好的，好，弟兄姊妹平安啊！我们今天继续来灵修士师记啊。今天呢，我们要进到基甸的环节，神呢要兴起基甸。那么基甸士师啊，各位士师被神兴起，在圣经当中，在士师记当中，一共要有六七八这三章的内容啊，篇幅是比较多的来记载基甸。那么在整个士师的循环当中，在士师记的纲要已经跟大家讲过，最主要的士师有六个，除了第一个俄陀涅之外，其他的五个士师，他们是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交叉结构，它的中心就是基甸和亚比米勒。你等一下。好，那么所以在这一段当中呢，会看到神兴起基甸来拯救以色列人，那么也看到亚比米勒基甸的儿子，他们呢亚比米勒不属于士师的序列啊，但是呢他是士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反面，所以在这里是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的啊。今天我们先来看第六章啊。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第六章的第一节是与第五章底波拉之歌的31节相呼应的。当底波拉祈求神说：“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的时候。”下面紧接着是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没有爱耶和华的人。没有顺服他命令去行的人，而且士师的循环，它是个螺旋向下的一个循环。每次士师死了之后，以色列人都会行比以前更恶的事，啊，它的程度会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啊，越来越深。好，那么在这里呢，耶和华就将他们交在米甸人的手中啊，米甸人也是他们的宿敌啊，是他们的宿敌，交在米甸人手中7年。那米甸人就欺压他们啊，欺压他们，毁坏他们的土产，毁坏他们的安营地啊，没有给他们留下食物等等啊，所以以色列人就极其穷乏。第六节说，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这一点呢是前面没有的啊，因为前面讲到神。使用一些仇敌来管教以色列的时候，都没有特别具体的描述，只是说以色列人被这些仇敌们所辖制。但是到了基甸这里呢，他这里圣经讲得非常清楚，米甸人他主要是以色列人主要是因着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啊，这个是一个不能忽略的细节。所以现在以色列人他们过的日子非常的苦。这个他们过的日子非常的艰难的表现是在哪里呢？是在于极其的穷乏啊，这是因为他们的仇敌米甸人毁坏他们的土产，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什么食物，牛羊驴都把这些都掳掠走，所以以色列人就极其的穷乏，所以他们开始呼求耶和华。好，在他们开始呼求耶和华的时候呢，神就差遣先知啊，第八节啊，在这个第六章当中，它有非常多的细节，你们是要值得注意的。第八节，耶和华不是差遣使者，是差遣先知啊。耶和华的使者跟耶和华的先知啊，这是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他是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以色列人说话，所以这些先知是不知道名字的先知。但是这说明神一再的啊，上帝借着他的先知向以色列人说话，不是仅仅在圣经当中所记载的大小先知书当中那些先知，在整个的这个时期，士师时代、列王史时代，直到以色列人被掳巴比伦为止，神的借着他的先知向以色列人说话这样的一个话语是没有中断的。好，耶和华差遣他的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什么呢？说以色列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不是那位大能的神吗？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何曾改变过呢？他们之前就是借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就借着他 大能的膀臂，将你们列祖带领脱离埃及人的手的，并且将这个地亚摩利人的地赐给你们。这是神已经做的事情。而且神吩咐你们是什么呢？你们不能到亚摩利人的地上之后去敬拜他们的神啊，去侍奉他们的神。所以这是先知来责备这一段7到10节啊，是先知来责备整个以色列人的。然后呢，我们看到耶和华的使者到了基甸的家里，下面就是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亲自来呼召基甸。那么这一段的描述在士师记当中也是非常详细的，所以基甸的经历不是一个普遍化的，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历。所以圣经也是描绘的非常详细的，耶和华的使者来向基甸显现，基甸这时候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啊，在一个非常隐蔽的地方来打麦子，为了防止米甸人来偷他们的粮食。所以如果讲的细一点，就会发现基甸的性格是非常谨慎啊，非常谨慎。然后耶和华到了基甸那里，向基甸显现，称呼他是什么？大能的勇士，耶和华必与你同在。那么基甸说，13节，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么会遭遇现在这样的事情呢？你知道我现在就在酒榨里面打麦子。”我多么的憋屈，整个以色列的全会众在多么的极其的穷困乏，就是穷乏。这个穷乏是指什么呢？他们连食物可能都非常的缺乏，连吃都吃不饱。那么，如果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么会遭遇这样的事情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吗？那么他奇妙的作为在哪里？我们没有经历过出埃及，对吗？但是我们的世世代代的列祖不是跟我们说，耶和华就是这样一位，用他大能的膀臂，竟然击败法老，带领我们出埃及，过旷野，进迦南的这位神吗？那么这样的一位神，他的能力在哪里呢？所以他现在丢弃了我们。好，OK，好，现在先停在这里，这时候先停在这里。如果你是自己非常那个，在研读圣经，不是在很快速通读圣经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点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耶和华的使者临到基甸，耶和华的使者没有在之前就向基甸做了很多的显示，把话语给到他，来让基甸好像做所谓的装备，来准备被神呼召，没有的。耶和华的使者突然的临到基甸，所以这时候的基甸就是以色列会众的一个缩影。我再讲一遍，这时候的基甸他跟其他的人没有任何差别，他跟他的左邻右舍没有任何差别。他们的特征有三个，第一个特征，你从后文就可以看到，他们侍奉巴力。基甸家里自己就在侍奉巴力。第二个特征，他们叫只为活着，非常像中国人，只为活下去。因为仇敌太强大了，我们收上来什么东西就被他们抢走什么，牛刚刚下出小牛犊就被他们抢走了，家里连米下锅都没有，所以他们的生活状态就是只为活下去，这是第二。第三个状态就在这里。基甸这一段所讲的话，13节所讲的，整个一节所讲的话，就是整个以色列百姓的心理状态，就是以色列百姓真正他们头脑当中所想的事情。基甸说什么？你好好的分析一下十三节，基甸说什么？基甸说，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么会遭这样的事情呢？基甸说，你不要跟我讲什么耶和华与我同在，就如同很多基督徒说，汪老师不要老是讲圣经，明白吗？圣经你要跟我讲点实际的事情，解决我实际的问题。他的言下之意就是，如果圣经讲的是真的，我实际怎么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如果神保守我，帮助我，与我同在，耶稣基督是以马内利的神，他是大能的主，我怎么会碰到这样的事情？ 今天的思路很简单，我们怎么会碰到这样的事情，连吃的东西都没有？而且这一位神，我们的列祖跟我们说，是有大能的手，看到吗？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以色列人忘记了吗？没有忘记。他们天天都在灵修，对吧？以色列人天天都在读神的话语，他们都在听到神怎么借着他们大能的膀臂，怎么对我的列祖守约施慈爱。那么他奇妙的作为去哪里了呢？这个神连埃及法老都能打败，为什么现在不能拯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呢？所以只有一个答案，他这里是三段论，他的逻辑是三段论。第一，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么遭遇这样的事？就我们遭遇这样的事是实实在在的，明白吗？是实实在在的。我们现在生活的苦难、困苦、贫穷、绝望是实实在在的，这是第一。第二，耶和华大能，耶和华有奇妙的作为，耶和华有能力，我也相信，这是实实在在的，因为列祖都说了，他们亲身经历了，带领你他们出埃及了，过红海了，进迦南了，得地为业了，这是实在的，我也相信。那么，假如我现在的困苦是实实在在的。耶和华我们的神的能力也是实实在在的，那只有一个原因，他不要我们了，他丢弃我们了，不然我们怎么会生活困顿呢？那么因为耶和华丢弃我们了，所以我们应该去拜米甸人的神，因为他们现在比我强大。他们为什么强大？他们不是三头六臂，因为他们的神比我们的神厉害。我在刚才跟你们讲了，在他们当时是个宗教社会，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神，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神，每个城都有自己的神，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所以他们的生活之所以比我们好，他们之所以可以骑在我们的头上作威作福，就是因为他们的神比我们厉害。那么我们的神好像也很厉害，但是我们的神不要我们了，根本没有站在我们这一边。基甸在13节所说的这一段话，就是以色列人要向耶和华所发出的真实的声音。这就是以色列人生活现在的第三个状态，叫做怨声载道。抱怨、苦读、自怜，这就是现在大部分基督徒的属灵状态。你们在教会里面不敢讲。明白吗？在教会里面只会呼喊高呼属灵口号，但是其实你们心里面的逻辑跟基甸的逻辑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才会交流的时候，属灵交流的时候不经意的说，我们来谈谈应用啊，我们已经听够了圣经了，所以我们现在要谈谈应用啊，逻辑是一模一样的。我再讲一遍，三步。第一，我现在身上的苦伤痛是真实的。第二，假如圣经当中所说的耶和华在我们的列祖身上所做事的奇妙作为是真实的。第三，那么只有一个结论可以调和这两个矛盾，什么矛盾？耶和华不要我了。好，他们的逻辑哪里出问题了？所以，你们一定要非常清楚一点，人本主义的信仰之所以害人，人本主义的信仰只能产生宗教消费者。这种假的、错谬的福音之所以害人，因为它也同样吸引你，并且在你心里面产生一个完美的逻辑闭环。你是永远靠自己走不出去的，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三点，哎，挺有道理的，怎么会没有道理的？挺有道理的，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的生命才产生破口，才会被其他各种乱力怪神所掳掠去，你才会听到其他的各种的声音，才会吸引你的眼目， 因为你很简单，如果耶和华神很有能力，耶和华神很爱我，他应该解决我生活的问题。你的逻辑很简单，你的逻辑已经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在这个逻辑完美的闭环，你之所以走不出去，因为在这个圆环的中间就是一个字，就是我。我受了苦，耶和华若爱我，他一定帮我；若我得不到帮助，就耶和华不爱我。耶和华离弃我，要么耶和华没有能力，但是我又不敢说耶和华没有能力，那就是耶和华离弃了我们。那耶和华既然离弃了我，那我就要去寻求其他出路，不很简单？这就是逻辑的闭环。所以对于这样的基督徒，对于这样的打引号的基督徒，对这样的主流教会这种教导，你是很难突破他们的。因为他们这个中心点，所有东西都是围绕着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目的去做的。他没有跳出这个圈子，为什么没有跳出这个圈子？从本质上来说，为什么会有错误的福音掳掠他们的心？从本质上来说，他们并不相信有神，并不相信这个世界起初是神来创造世界，这个前提就已经没有了。因为这个前提没有，所以那个我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个我自己要做神，自己要做主，自己要掌管一切，自己的愿望必定要达成的那个我是牢不可破的。前两天听大妈在讲什么 DISSC，D 型的人有他的优点，他朝着这个目标走；C 型的人注重细节。I 型的人思维活跃，S 型的人稳扎稳打，都有优点，但是每个人都使用自己的优点，朝着那个我的目标上面直奔。那你所有的优点，只会在上帝眼中助长你的什么恶？所以他的闭环就在这里。但是圣经就是奇妙，就奇妙在前面，耶和华差遣他的使者，7节到10节向他们说话了。然后你看一下耶和华的逻辑，就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就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就告诉你什么是真实的信仰，什么是错谬的信仰。耶和华差遣先知，他来说什么呢？他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曾经带领你们出埃及，这件事情不用怀疑。这件事情就是真实的。耶和华大能的膀臂曾经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脱离一切欺压你们的手，也把迦南地赐给你们了。你们也在这里得地为业了，你们也在这里得胜了。哎，他讲的和基甸讲的是一样的呀。那如果基甸站在这个耶和华的先知的面前，与这个耶和华的先知辩论，他们说是的，我相信这一切呀。然后耶和华是有能力的呀，但是我现在为什么那么苦呢？所以他不爱我呀。所以他离弃了我，他又，哎呦，马上又回到他的逻辑闭环里面去了。但是这两段话，7节到第10节和基甸讲的13节，差别在哪里？对比一下经文，差别在哪里？最关键的差别在哪里啊？神的先知说：“我带领你们出来，我带领你们拯救你们离开埃及。”你们是我的选民，因为你们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所以我才会带领你们离开埃及为法老的为奴的手，因为你们不应该侍奉法老，应该侍奉耶和华，对吧？但是你们仅仅是我的选民吗？我仅仅把你们带领出来了就结束了吗？没有，神把你们带领出来之后，进到旷野，来到西乃山下，因为耶和华神要与他的百姓怎么样？要百姓来立约，这个立约的意思不是跟他的百姓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三句爱你，然后你要跟我说你要爱我，爱我，爱我，不是你跟你的男朋友在海誓山盟的时候那种立约。这个约的核心是什么？两件事情：律法和会幕。耶和华讲得非常清楚。我带领你们如鹰啊，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领你们离开埃及。你们要做我圣洁的国民，祭司的国度。什么来判断圣洁？律法。所以第十节说什么？又对你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 把这个双划线划出来。这个为什么遗漏掉呢？这才是一切事情造成的根本的原因。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我吩咐你们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不可敬畏亚摩利人的神，不可与迦南的神去行淫，就是十诫当中的第一条，因为除他以外没有别神。这是所有律法的最核心。耶和华是祭邪的神，耶和华是烈火。但是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不听从我的命令，不听从我的法律例典章。这才是核心。耶和华那里的逻辑是什么逻辑呢？我曾经向你们施守约，我曾经向你们施慈爱，你们的亚伯拉罕身上承受的是我的恩典，不是亚伯拉罕做了什么，而是耶和华施恩在亚伯拉罕身上，并且施恩在以撒身上，施恩在雅各身上，施恩在他一切的后裔身上。然后这个恩典的表现就是带领你们离开埃及为奴之家，是谁带领你们？是耶和华带领你们伸出大能的膀臂，这是恩典，这是本乎恩典，不是你们配得的，你们只配得在法老手下什么捡砖、捡草、做砖。然后把你们带到西乃山下之后，神为了让你们成为圣洁的国民，因为耶和华是什么公义圣洁的神，所以才颁布律法，因为你们要服在耶和华的权柄下。服在耶和华的权柄下，法老，你服在法老权柄下，你的 KPI 是捡多少草做多少砖。在耶和华的权柄下，你的 KPI 是什么？不是你要赚多少钱，不是你要为神做多少事工，而是你是否遵行他的命令去行。因为他是耶和华，是完全公义、圣洁、荣耀的神。你被造有他的形象，本来就是要将他的公义的形象怎么活出来。所以你本来就是被造。的目的就是这一个杯子被造用来喝水，一个手机被造用来打电话一样，它的功能就是要实现彰显上帝的荣耀，彰显上帝的公义、怜悯、慈爱，在神所创造的世界。但是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因为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神就不将仇敌从你们面前赶出去，神就将你们扔给这些仇敌，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那你们就去侍奉巴利吧。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你们就去侍奉米甸人吗？这才是关键。所以这两套逻辑的区别在哪里啊？这两套逻辑的区别是，基甸人的逻辑永远是在我的需要得不到满足，我想的东西没有，我现在受到了难，我现在没有帮助了。耶和华你不帮我，耶和华你离弃了我，耶和华你不爱我。上帝的逻辑是什么？你不听从我的话。我向你施爱在先，我向你施恩在先，但是你却不听从我的话，你却不守我与你所立的约。这就是什么？你现在所受到的一切的击打，你现在重新回到为奴的境地，你现在极其的穷乏，在神所赐给你牛奶与蜜之地，却极其的穷乏，吃不上饭。这一切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你本是耶和华的圣名，却不听从他的话。而耶和华是公义的，必定会受祸，不能蒙福。这就是逻辑的差别。这两个逻辑都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为什么谁都说服不了谁？因为很简单，这两个完美的闭环的核心是不同的。在你的那个圈，在你的那个思维里面，永远是我的需要，我是老大，我的想法要实现，我的目的要达到，我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我的地盘我来做主，我的生命我来做我的神，善恶要由我来分，我是想要做正确的事情，但是我要做我认为义的事。在上帝的那个信仰当中，永远他是主。他是神，他来定善恶，他要拣选谁就拣选谁，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的旨意必定成就。这就是两个差别。所以你们常常说，你们跟其他人、其他基督徒去传讲福音，总是觉得哎呀，跟他们传讲很难，因为你们根本是鸡同鸭讲。你们跟那些人本主义的基督教徒中间的差距，跟你跟外邦人差距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是天与地的差别，因为它根本的东西没有改变。无论他圣经看了多少遍，无论他所有的属灵上的话语，什么属灵上的有些什么样的神秘的经历，可以讲的一套一套的，但是只要这个东西没有改变，他就不是耶和华的百姓，就不是基督的门徒。基督就仍然是他所想象出来为自己量身设计的那个主，耶和华是他所想象出来的偶像。基督教永远是一种麻痹人的宗教，无法成为他生命的主宰。他也不可能去求告基督的名，求告主名，他不可能去这样去求告，因为他没有放正，没有放正自己。与神、自己与基督中间的这样一种对应的关系，这个关系一旦没有放正，你就根本不可能谈我来敬拜他，我来侍奉他，我来爱他，这些都是对应关系，明白吗？就不可能这样去做，这个关系永远是扭曲的。这样的关系要靠什么来归正？必须是耶和华大能的话语进到他的心里面，才能改变，必须是圣灵的工作。啊，今天时间关系，今天我就只能讲到这里。基甸他也是这样子的，基甸他就是这样子的。然后耶和华怎么在他的心里面开始工作？所以在今天的这一段当中，你自己在研读圣经，你可以非常明显的知道，基甸在你所说的话，既是以色列全会众的呼声，也是我们在软弱的时候的想法。你们不要觉得以色列会众不应该觉得他们很有理，基甸不应该觉得他们很有理，他们过的日子再苦，都不是他们抱怨上帝的证明，恰恰是他们行恶的结果。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法则，他们把这些因果关系颠倒了，把秩序颠倒了。所以，我一再跟你们说，为什么灵修我要从创世纪开始灵修？为什么你在领受上帝话语上的时候，你要从创世纪开始？因为神讲得很清楚，起初他来创造天地。愿你的生命能够被这样的一位神所掌管，被这样的一位主所带领。愿你的生命是连接在这样的一位主的身上，你才会有权柄，你才会有能力，才能够为他而活。这就是他拯救你、带领你的一个最终目的，因为他希望你为他而活，彰显他的荣耀，因为这个天地是耶和华的天地。好，我有个祷告，先结束啊。今天，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愿你实在是呼召带领你自己的百姓，将你的百姓从万民当中呼召出来，让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而单单为你而活，改变我们的心智，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赐给我们新的恩典，赐给我们新的权柄和能力，让我们可以跟从你。我们向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因为我今天。